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我今天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是否经历了神丰富的供应和恩典呢？今天啊，我们是否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呢？是否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让世界认出我们是属于他的呢？好，今天啊，咱们要来默想一个话题，是出埃及记第39章里面的信息。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我们一时您是我们生命的主，您是万王之王，但是您却把我们铭刻在您的掌上，放在您的心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将您放在我们的心上，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荣耀的宝座之上。求主您作为我们心中的王，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意象。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青蛙王国呢，刚刚诞生了又一位青蛙王子，举国上下都庆祝沸腾了，因为这是国王年老的时候生的，是最小的王子。虽然国中还有十位王子、十位公主，哥哥姐姐们也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的啊，已经有自己的家和小小青蛙公主王子们了。因着新王子的降生，国王就下令把国中最珍贵的宝石找来，给十一位王子和十位公主每一个人都打制一顶皇冠，在正中间嵌上宝石，而且啊，在宝石上面还刻有 K 的字样，是王的名字。小王子的那一顶最可爱最小巧，宝石也是最精致最贵重的。但无奈啊，这个调皮的孩子总是不愿意戴，其他哥哥姐姐们都非常重视自己收到的礼物，唯有小王子似乎有一点恃宠若骄。有时他嫌这个冠冕不舒服，就干脆找个人呐，专门负责替自己拿着，也不在乎帮忙管理的人是不是小心保护他的冠冕。在小王子16岁那年，老国王去世了，遗嘱呢，居然隐藏在所有王子和公主的皇冠里面。在宝石的前面是一个 K， 每个人都一样，但背后呢，其实竟印刻着另外一个密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就相对着他们每一个人将要得着的国王的遗产。哥哥姐姐们慎重地把保护得很好的皇冠交到了王国的长老团。只有小王子的皇冠看起来非常的破旧贫贱，检查的结果令举国上下都震惊了，因为小王子的皇冠居然是假的，无论是宝石还是冠冕，通通都是仿制品，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小王子找人专门替自己保管皇冠，已经早就被人掉了包， 但他因为不在乎，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现在才知道自己的疏忽大意，满不在乎，竟然犯下了如此的大罪。小王子后悔莫及啊，却已经为时已晚了。这则寓言故事是否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呢？正儿在祷告上帝将这个故事赐给我的时候，其实神让正儿看到说，本来王子尊贵身份是白白得来的，因为老国王爱自己的孩子们，所以赐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和礼物，也是提醒他们自己的尊贵荣耀的王的孩子的身份，所以每一个宝石的前面都刻着 King K 的这个样子。但如果自己不在乎，也不小心对待这随之而来的责任，就可能最终会失去白白而得的礼物。今天的经文中有一则记录让人不得不关注思考，就是大祭司的圣服的设计，还有冠冕上刻的字样，这是一个极大的宣告和身份的象征。一方面是神看重服侍他的大祭司的职责，这是一个极其尊贵荣耀的圣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醒大祭司要时时刻刻地遵行神的旨意，完完全全过圣洁的生活，丝毫不能马虎。因为头代表着权柄、身份、尊贵、地位，还有生命的统领。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被白白地赐予了这个王子和祭司的身份，我们头顶上虽然没有实际的冠冕，但却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戴上的永生的冠冕，救恩的头盔，上面就是刻着白白称义归耶和华为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荣耀的救赎和白白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成为您的儿女，拥有如此尊贵荣耀的身份。求主帮助我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忘乎所以，而是充满敬畏的谨慎度日，保守好我的心，为了荣耀见证您自己荣耀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9章，然后和父母找一找亚伦的圣衣图片，我们一起来学着画一画。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到底是刻在哪里的？为什么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尊贵荣耀的位分，都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我来到你宝座前，要与你面对面，我需要力量，面对困难和风浪，能够刚强。有时我信心赞美，有时我恐惧流泪，黑暗中我看不见路，但我感受到你手心的温度，紧紧握住。你是我的救赎，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引导我走一路，我灵魂复苏。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问安。这几天我们聊关于等候神的话题，也是如何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被真儿称呼为真儿的生活神学。那这几天呢，我们聊到这里也必须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了，就是在这一个高速的快餐文化、速食文化、碎片文化、消费者文化充斥的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同时又面临着高科技的爆炸以及 AI 世代的席卷，基督徒该怎么去学习等候神呢？等候神到底有没有过时呢？它如果真的是圣徒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的话，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冲突呢？关于时间的管理、优先秩序的重整，这些重要的属灵生命建造的过程，真儿在今年年初的凌晨箴言当中都详细的和大家分享过，也鼓励我亲爱的听友可以去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就专注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去突破这个被时间限制的，而是要从上帝的眼光当中超越时间限制的去学习操练我们忍耐等候神。在前几期节目当中，真儿分享过，人会被时间卷，但时间不会被人卷。可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我们也可以不再被时间卷了，我们有了能力可以胜过时间来卷我们的这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个撒旦的谎言和错觉了。没错，虽然我们不能够去创造或者是控制时间，但我们却可以超越时间带给我们的掌控，选择不去焦虑，选择放下一切的重担，选择随时随地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正因为我们是犯罪堕落的一个状态，所以罪呢就会让我们会焦虑时间。但传道书提醒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提醒我们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线。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抓住时间，我们反而常被时间逼迫，变得会急躁不安，尤其在我们的祷告过程当中，在工作上、社交上、在学习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都想抢时间，都想要在时间点之前完成我们自己想完成的，所以我们的心灵状态和我们的情感状态是极其焦虑和疲倦的。一种卷的文化会让我们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失败了，所以父母亲生怕儿女输在起跑线上，就变成了鸡娃父母，而每一个人呢，生怕自己在工作上、在学业上不如人，所以我们有一种极其扭曲的比较和争竞的文化，带给我们不能够安然地 等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要被时间给吞没了。可是真儿听过最有智慧的话是，时间越用越多。因为你真正的利用好了你的时间，统筹管理好你的时间，其实上帝造给我们的24小时是充沛的，他给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并不会过于我们的时间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如果是有这种疲倦感了，那一定是我们承担了不应当承担的，而且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工作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这个世界教导我们，你要如何驾驭你的时间，如何取得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平衡。但是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神的敬拜，都是彰显我们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强调的并不是一种平衡的概念，而是整合的概念，是一种全然的、全人的、全时间、全方位的敬拜。这也意味着我们不用争分夺秒的想要去做什么事情讨上帝喜悦，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完成自己的梦想。因为我们知道，我每做一件事情，每说一句话，甚至我的动作气息存留，我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那么我们就会专心致志，充满喜乐的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不是三心二意，七上八下，像一个墙头草一样的被风吹动。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一切事情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就这样在自己的焦虑当中，也引发了他人的焦虑。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这也是一个等候神的概念。我们每一天不需要为明天去焦虑，去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我们的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等候神的意味，就是在我的日常当中，在我所行的每一件事上，在我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地点，我都让人看到我的生命状态是一个等候神的状态。我等候神施恩，我等候神做工，我等候神发话，我等候神出手。最最重要的是，我是等候神自己。我们绝对不是在跟时间赛跑，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做一个好管家，认真、忠心、专注地完成我们每一天当完成的工作，当建造的关系，当做出的改变，当持续下去的等候。正儿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几个小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专注，这样的一种专注的态度，首先是面对神的，单一的专注在基督的身上，专注在神的话语身上，而不是我所要做的工作，我所要面对的人，我所要完成的任务。专注会帮助我们明白我做这一切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另外一个层面的专注，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操练我们自己专注的态度。不要心怀二意，工作的时候不要想着待会儿怎么去娱乐，娱乐的时候不要心里面亏欠，想着还有好多的工作没做，学习的时候不要想着考试考不好怎么办，跟人交往的时候不要想着现在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服侍教会的时候不要想着我是不是亏欠我的家，服侍家庭的时候不要想着我现在是不是没有在服侍主。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不管你是在吃喝拉撒睡，是在工作，是在娱乐，是在学习，是在服侍，是在建造自己的婚姻，还是建造他人的婚姻，你同样都是以荣耀神作为你的目标的。 只有这样，你由于专注了，你就会发现你能够在一切的困难和一切的挑战当中，仍然是一个平静安稳的等候神的状态。神就可以使用一个单单爱他并且有高度专注力的人，可以成就许许多多我们人心未曾想到、耳朵未曾听到、也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到的事。这儿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祷告。这个祷告绝对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不住的与神沟通和交流的关系。在凡事上面，在时时刻刻把自己内心的各种状态都赤诚地交托在神的手中。不管我们现在这一刻在焦虑着什么，健康、工作、家庭、侍奉，我们都需要一刻不单言地立刻交托在神的恩座前。不是要立刻求神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焦虑感当中挪去，而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焦虑卸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不是神会挪去的，而是我们自己要主动放下的。正儿分享过在为自己的儿子迫切祷告的那一段很长的等候时期，神几次三番地用诗篇第55篇的第22节来提醒我，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那段时间，这一段经文的频繁出现的程度，让真儿不得不停止下来，几次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不断不断地意识到，我们等候神的过程，实际上是神在等候我们回转的过程，等候我们愿意的过程，等候我们顺服的过程，等候我们真正的以他为神的过程。祷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命的常态，它会帮助我们安静下来，让世界的喧嚣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任何的果效。它会让我们在极具焦虑的情况里面得享基督所应许我们的那一份夺不走的平安。祷告就是承认神才是我们的主，他是掌管时间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不能够催逼他来为我们工作，而是要安静下来，静静地观看他自己的工作。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转移我们自己的注意力，也能够专注在他身上。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终于体会到为什么腓立比书4:6-7对于好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经历过苦难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被神得着的信徒，他们所经历的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们所用的告诉神之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了他们的心怀意念。等候神是勇敢的，是积极的，是在行动当中的一个忍耐的过程，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更操练我们在这个地上愿意做人而不是做神的一种绝对的顺服。什么叫做勇敢的、积极的在行动当中的等候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们做自己当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却在生活当中放慢脚步，所有的重大决定只要不清楚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不敢去行。这是应当要做出来的一个起码的决定。在遇到困境、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寻找最快的解决的方案。当我们学会等候神和忍耐的时候，神的工作就立时绝不单言地来到。哈巴谷书2:3这么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最后贞儿再送给大家一段贞儿自己非常喜爱的经文，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来成为我们等候神的一个漂漂亮亮、完美无缺、无可指摘的应许。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